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最近这些年来在基督教的这个图书的市场上，有一系列的书非常的畅销这些书都是讲末世的事情这个主要的是一个题目叫做留在撇下来的意思，就是 left behind 这一系列的书现在已经出了大概十几本，那很多这个不是信主的人在普通的一般的这个市场上也是很畅销的一本书，一些书表示说很多人就对末后的时代末世很有兴趣。那马可福音进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十三章整章的圣经就是讲末世的一些景况。那过去的两次我们跟大家提过末后的时代的情况，那今天我们从第十三节十四节到二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那这段圣经主要的是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是讲大灾难的时期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大灾难的后半段，就是后三年半，也就是这个灾难最严重最厉害的一段时间。那我们是根据马可福音第十三章这里所讲的来思想在大灾难的时候的一些情况，但是这里所描写的不是很详细。那我们真正要了解大灾难的时候的情况，我们需要去看这个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比较详细。那现在我们因为是要根据马可福音来思想，所以这边所讲的也不是非常的细节的论述。那我们只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所说的，我们先看一部分或者说一些的现象。那主耶稣在前面说到，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这个是也就是启示录当中特别详细讲到的，以后启示录里面会详细讲到的大灾难的情况。那这段圣经呢也是讲到大灾难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看这段圣经以前，我们需要对有一些的词有一点的了解或者解释。那在第十四节这里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这句话这里讲到说，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这个是指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所提到的那个同样的字眼，那个行毁坏可憎的。那这个行和毁坏可憎的到底是谁呢？简单来说就是敌基督，也就是反对基督或者反基督的一个基督，叫做敌基督。那也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所说的那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那他要显露出来，他要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敬拜的，甚至于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这就是这里说他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在历史上，那假基督在历史上有很多人说这个人是假基督，那个人是假基督，在近代史里面 有人说希特勒是假基督，也有人说墨索里尼是假基督，还有人说另外的人是假基督。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也有好多人有这样的表现，有这样的现象。那最早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主前第二个世纪，也就是主前167年的时候，一个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叫做安提阿库，那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做了一个祭坛，他知道犹太人对圣殿的敬重，所以在这里租了一个祭坛，然后在上面献猪为祭。那犹太人把这个猪是认为是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他献猪为祭来亵渎真神，那也造成当时这个马可比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是第一个人，他在圣殿里面也想自称为神，或者说想被尊为至道。那在罗马的时候，罗马的庞贝在主前63年的时候，他攻打圣城，他也是擅自进到避难所，不是，对不起，不是避难所，他擅自进到至圣所，那两个不一样，他自己就跑到至圣所里面去。那这个圣殿的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那这个并且大祭司进去如果是带罪而入的话，他会死掉的。但是这些外邦的领袖他们像庞贝就擅自进入至圣所。那也有比拉多在主后差不多26-27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圣殿的敬拜呢降为偶像的敬拜，那所以这个把圣殿的尊荣尊贵呢都降低了。那在罗马时代有一个皇帝叫做加利古拉，那加利古拉这个皇帝呢，他呢就企图，大概在主后40年，他企图呢要人雕塑一个他的像，雕刻一个他的像，然后放在圣殿里面要人去敬拜他。但是这件事情呢没有做成。然后最后呢，就是在奋锐党，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关于奋锐党也是反罗马政权的一些人，他们呢在主后66年到70年这个时代呢，他们控制圣殿，那也是在圣殿里面想要人尊他们为大为宠。那这个真正，那这些都是所被称为那行毁坏可憎者。但是真正的那个行毁坏可憎者呢，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敌基督，他要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这个敌基督什么时候出现呢？那根据圣经的预言的，就是读但以理书的预言，就是敌基督的出现是在大灾难的开始，也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70个7，这个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27节到30节。那70那个地方讲到有70个7，然后有62个7，然后就是1个7，所以7个7、62个7，然后再加上1个7。那关于这个70个7呢，最少有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数字，意思说有这么一段的时间，有这么一段的时间，是多久呢？没有人知道。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这70个7是字面的解释。那字面的解释呢，这个原来的圣经是讲70个7是这个七呢是没有后面没有什么字的，没有说7年7日或者7个星期。那有英文圣经翻译是70周 70 weeks。 那所以现在呢，这些专门研究圣经的人， 他们把这个七十个七的解释，他们说要看这个经文的内容，如果是七十指一天的话，那就是七十天，那这七十天里面能不能发生单一里是所讲的这些事情呢？好像是不可能。那是不是七十周呢？如果是七十个礼拜的话，能不能发生这些事情呢？也不可能。所以他们最后决定根据上下文来说，这七十个七，每一个一呢，七十个七就是七十个七啊，怎么说？每一个呢是一年，不是讲周，不是七周，不是七日，而是七年。所以六十二个七年，七个七年跟一个七年，所以一共是七十个七年，那就是490年。那如果是这个490年的话，他们就从历史上来追寻呢，这个490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没有办法来肯定这个490年。后来他们就发现说，这个七个七跟62个七中间呢有一个空档，有一个空档啊，这个空档有多久呢？也不知道。啊，这个就是时代论的说法。时代论的说法就是说，从这个主前445年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们算出来的日子大概是483年，就是62个7加7个7。然后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后，中间有一个空档，那这个空档呢就是教会时期，就是从2000年到现在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中间的一个 gap。 那这个空档有多少年没有人知道，圣经也没有说。然后呢，就是最后的那个七呢，那个一七呢，就是大灾难，最后有7年的大灾难。那这个是两种不同的解释。那今天早晨呢，我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两种解释，以后我们有机会专门讲末世论的时候，可能会再比较详细的讲一下。那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的开始呢，也有一些解经家不相信有七年大灾难啊，这个还有这个牵扯比较多，灾前备题、灾中备题、灾后备题，备题，然后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有无千禧年，那这些都是很多圣经读很多的人，就是会绞很多脑子，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大概不想想那么多。所以今天早上我也不会讲太仔细，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有七年的大灾难。那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象征性的也好，我认为是字句的，我是用字面解释的，这字面不能解释再说，那可以用字面解释的，我们是用字面来解释。那七年大灾难的开始，抵基督要与犹太人立约。那他立约的该开始的时候，他容许犹太人重建圣殿，所以圣殿有一天呢会重建。那这个我们要刮目相看。有一天当我们知道圣殿要现在不可能啊，你看现在这个圣殿的基址就是现在回教寺那个 Dome of the Rock 那个金顶的那个，现在是圣殿原来在那里。那以后圣殿要盖在那个地方，所以当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看先是要拆这个 Dome of the Rock 啊，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呢，到七年大灾难要来的时候，底基督跟犹太人立约以后，就容许犹太人重建圣殿。头3年半呢，表面上好像跟犹太人友善，但是后三年半他会反面成仇，那禁止圣殿的敬拜，凡把自己的柱像呢放在圣殿中，要人拜他。 那这个就是十四节那里所说的，他就是站在他不该站的地方。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三年半严重的大灾难。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预言，就是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这是一些情况。啊，第一我们看在第十五节，当这个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那这里告诉我们，给我们说，如果是灾难来临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来逃避？那我们看到，我们看这个犹大地的山这个地形的时候呢，犹大本来就是一个山地，那耶路撒冷也是建在山上。那意思就是说，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呢，你们可以逃到可逃之处。那有人说是在这个山呢，就是在约旦河外的那个山脉，在逃到那里去。但是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耶稣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那这里讲到为什么在房上呢？这是有一点我们要了解这个巴勒斯坦的住家的这些房屋，他们的房顶呢是平顶，那在房顶上可以乘凉，可以休息，所以也许有人正在拿凉休息的时候，忽然间灾害来临。好像上个礼拜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忽然间有地震，小孩子在学校里面正在庆祝这个诸圣节的时候，地震来了，整个房子就倒塌了。啊，有的人逃出来了，有的人没有逃出来。那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呢，耶稣说，你们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因为他们房子是平顶，就说你来不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来不及了，拿家里面的东西也来不及，从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衣外衣，那这个衣裳就是一个外衣，那在冬天可以御寒，在晚上可以当被子盖，那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措手不及，那怎么办？啊，我们要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最后才知道怎么办。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讲到这个灾难的严重性，那这个灾难的严重性是严重到耶稣说，当那些日子，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为什么说这些怀孕的跟喂小孩子的是有祸了呢？不是说他们本身有什么问题，不是说他们本身要遭遇什么祸患，而是说因为这个灾难来临的缘故，因为他们是怀孕，因为他们是有抚养小孩，就是在难中加难，难上加难，给他们带来额外的艰难。他也说，希望你们祷告祈求，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在冬天临到，因为冬天的话就是说环境更加恶劣，更加困难。因为这里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大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今日，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所以当这个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说你们要躲避，要逃难， 但是逃到哪里去呢？也可能也逃不掉，但是呢，逃难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里下面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二十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这里讲到选民，那这也是解经上的两种看法。那这个地方讲到选民，如果是讲灾前背起的话，那有些人是主张在就是灾前背起是讲教会在灾前背起。那教会在灾前背起的话，那所有信基督的人在大灾难以前，大灾难来临以前，那主在空中显现的时候，那教会就背起。那剩下来的人呢，就是没有信主的人，还有犹太人。那为着犹太人，为着选民的缘故，那这个灾难减少。那这个减少我们不知道是日子缩短呢，七年还是七年，三年半还是三年半，还是灾情减轻。那这个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减少。那这个我们今天也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他的选民是有特殊的恩惠。那这些就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不知道有一天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是怎么样。那我们不是为了逃避大灾难而讲说灾前背起，而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啊，有一些的圣经解释啊，可以说是主张灾前背起。那主张灾前背起的这里所讲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不主张灾前背起或者灾后背起，甚至于没有这回事，没有千禧年这个事情的，可能这个整个的就是把以色列跟教会就合二为一，这一个。所以旧约的教会跟新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就是以色列，旧约的教会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新约所用的教会，所以教会跟以色列是不分的。那这是改革中的一个解释。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时代论的解释。那下面一个是我想今天我们也要知道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那时候二十一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敌基督要出来，假基督要出来。那这个假基督跟敌基督是不一样的啊，敌基督是一个人，就是那一个变成最后统治世界的那个人。这些假基督假先知呢是许多，那所以他说基督在这里在那里，你们不要听，因为他们会做很多的事情，他们要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神迹奇事。这里我们看到说神迹奇事不只是上帝行，其他的好像是这些魔术师也会行奇迹，当然我们不能用神迹这个字。那在中文圣经翻译神迹里面有这个神这个字，那在希腊文本身没有神这个字，那希腊文本身用的字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 那这个神迹呢的目的是要证明行神迹的人所说的是真实的。那这就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保罗行了很多神迹， 证明所说的道，所传的道。所以这个神迹的供应是证明这个人啊，他所传的道是真的。意思就是说，神也是用神迹奇事把耶稣显明出来，他是谁？神也是用神迹奇事把使徒显明出来，他是神所拣选的使徒。那今天我们这些人不需要神迹奇事来证明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是根据我们信主耶稣，不需要有神迹随着。但是假基督假先知会用神迹奇事来迷惑人。那奇事是什么呢？奇事的目的是要人看见的人感觉稀奇惊讶稀奇，然后这样说，哇，这个人很有本事，这个人很有能力，你看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是要引起人的好奇心。但是我们知道好奇心都会过去，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数以万计，五饼二鱼的时候就最少有20000个人看到吃了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有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病人被医好了。但是我常想，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喊钉他十字架的人是谁？可能有一些吃过他的饼的人今天翻脸成仇的人很多，我不相信那个时候没有。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面，那假基督假先知也会行奇迹行奇事。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也有人在行神迹，今天也有人在行奇事，所以我们要审思明辨，要有智慧，晓得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奇迹是没有证据的，讲的不好听是欺骗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这是我们今天在末世还没有来以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末世，但是在末世没来以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谨慎，谨慎警醒祷告。因为那时辰那日子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再引用一个宣教士挂在墙上所说的一句话，也许今天，也许今天。所以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所以灾难如何的严重，我们在基督里有藏身之地。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